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中秋节已经过了好几周了，天气也逐渐转凉了，乐意在这里请你注意保暖，早晚加衣。听友听了中秋特辑之后，纷纷在留言板谈自己小时候怎样过中秋，哇，非常有趣温馨啊，乐意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下空中家人的童年生活点滴。那西福月呢，他就说，我也怀念小时候过中秋，因为平常吃的几乎都是素菜，唯有过节才可以难得吃到荤菜。虽然现在饮食比以前改善很多，却没有从前那么期待盼望过节期。这是西福月说的。还有劝慰子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中秋节期间正好是赶到收玉米，到了中秋节晚上，一家人一起剥玉米皮，一起看着明亮的月光，也是格外的温馨。哇，想起那个画面我也觉得挺温馨哈。还有依萍，他就说，回忆我小时候的中秋节，奶奶说，月饼是圆的，水果也要圆的。那什么水果是圆的呢？葡萄、苹果都是圆的。当时的依萍又问奶奶，月亮上面有什么？真的有嫦娥在上面吗？奶奶的回答是，月亮上面是石头。哇，一个好棒的奶奶哈。还有海华，他就说，一般中秋节那天呢都不会做事的，吃完中午饭呢，妈妈就会揉面，因为晚上要包饼吃。中秋的晚上也会帮忙摆放桌子哈，就是帮忙妈妈摆放桌子，放在外面摆上水果、月饼、菜饼、甜饼，哇，很多饼哈，一边赏月一边享受美食，还得放鞭炮，哇，这个他就最怕了。他当时呢，海华就会要求自己躲到床上被子里了，家里才可以放鞭炮。然后海华也回应依萍说，哇，依萍，看到你小时候听的故事忍不住笑了。我小时候不知道听谁说月亮上有嫦娥和兔子，月亮不圆的时候是因为嫦娥和兔子挡住了。当时我还常常看月亮，想象着嫦娥和仙女们一起围着一个圆桌一起吃月饼。哇，海华，你真的很有想象力。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神仙故事啊都不是真实的。听了家人们的童年中秋哈，是不是您也感觉很亲切呢？彼此的距离又拉近了很多呢。说起节日啊，最近也是重阳节，不知道重阳节又会让你有什么联想？盼望您也把童年过重阳节的故事和乐意和其他空中家人分享。对于乐意来说呢，重阳节的回忆是空白的。我家呢，只有在清明节才去扫墓。童年的重阳节怎样度过，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不知道你是否和乐意一样，还是有很精彩的故事要告诉乐意和其他家人。那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在上周聆听了陈姊妹她母亲临终的故事和她陪伴妈妈走这最后一程的感悟。今天我们聆听她的故事的第二集，以下会先播放上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当我经历这几年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家人在那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的消耗、无助、迷茫、疲累，真的有时候就是无力再起来。有时候晚上妈妈喊我起来给她冲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挣扎着起来，
太累了。
每每想起亲人的这个离世的过程，还会有一些的心痛。其实妈妈是在2016年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慢慢不记得很多事情，有时候会不记得我们，慢慢的她会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很多反常的行为，比如说突然说饿了发脾气，然后晚上不睡觉，在那里叫喊，然后又上洗手间要吃饭，基本上就是24小时都要有人去这样陪伴她。然后特别是看到她的这种痛苦，你会很心痛。让我照顾你，因为妈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可能吃错东西了就拉肚子，我给她洗澡洗了6次澡。
哎呀，
她就希望你给她冲一下，
彻底冲洗。
对，让我照顾你，帮她冲完凉她会很舒服，但很快她又拉了。
哎，
然后你再要把她扶起来然后再冲一次凉，她有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忍心去拒绝她。
是而在你最需要的此刻，
请让我照顾你。他心情其实是很低落的，他很不开心，原来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他其实有一种恐惧感。
作为病人，他有什么最关键的需要，是会使他好过一点？
有两样啊。第一个就是家人的陪伴特别的重要。你请再好的护工也好，再专业的护士也好，其实都不能代替家人的这种陪伴。还有一个就是妈妈是信主了的，经常她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拉着她的手祷告。祷告之后她会安心了，就睡一会儿。我记得她就是意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完，她突然跟我讲，她说耶稣爱我，阿门。哎，过会儿就睡着了。信仰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个家人或者是给他了一个极大的安慰。
其实这两样的根源就是爱啊。面对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做自己，
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很多的家人在面对亲人的长期的病患的时候呢，我也听到很多就是家里的人的关系就因为这样子而破裂，可能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表达自己的爱。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照顾者，你当时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很实际的一点就是家里的人同心，大家可以协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轮流去照顾父母，或者是在经济上去
分担。
对，家人一起齐心协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互相去支持。是，请让照顾你。当时在医院出来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办法再回家了，因为他要随时插管还有吸痰，所以就去到一个叫老年病医院，在那里又住了半年。其实那半年就是维持住生命。其实已经失去意识了。
哦，没有意识了。
没有意识的这样子。
那可能就会有那些褥疮啊等等的。
还好妈妈没有褥疮，就是一直帮她在擦，在翻身。哦，在
你照顾得很好。
在照顾得还很好，这也是我在思考的这个过程。妈妈到了那个医院之后，我看到有好多的老年人原来在那个地方就是以妈妈这个状态持续了1-2年的时间，就没有任何的意识。就是插着胃管尿管，然后有人来帮他定时翻身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状况，当人不能进食的时候，只是吃的是那种营养餐的时候，人会消瘦，一直消瘦。消瘦到皮包骨头。我就看到很多的老人会就躺在那里，就是会是这样子。 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心痛。
我也想起我的爸爸，在离世之前大概一个月，大概就是这样情况，只能插管子来维持一些营养。这半年都陪伴在他身旁吗？
没有，我偶尔我还要回来香港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但是我大概就是隔一个月我都会回去。
这样就半年，然后妈妈就过去了。
对，就离开。
一方面哈，我很坦白说，当我们的至亲离开世界，一方面其实你也担子可以暂时放松一下，对吧？因为真的不容易。但是担子放松之后，那个哀伤习惯了照顾他了，突然就没有一个人你可以照顾，也是非常难受。那当时怎样慢慢走过这个哀伤呢？
开始的时候好像不能接受那个是个事实，一下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妈妈走了，因为妈妈是信了主的嘛，我们给她做了安息礼拜。那个过程其实对我和对家人是一个特别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知道妈妈是去了哪里，她的灵魂在乐园里。从信仰上我可以这样想，但是这个哀伤还是仍然是有的。
当然，
我现在也很坦白的说，其实我经常我到还在流泪。还在流泪，有些哀伤，只不过是可能频次会少了。有时候想起妈妈，看到她的照片，到现在我还仍然会流泪。这种流泪呢，其实是对她的一种思念。哀伤在减退，但是是一种思念。我也相信，将来我们会在天上跟她相聚
重逢。
最
怀念妈妈的是什么？
啊，最怀念妈妈是妈妈做的那个水煎包。因为我读大学我就出来了嘛，我每一次回家，妈妈一定是做水煎包和煮小米粥。我每一次进家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一打开门，我妈妈就说：“包子已经做好了，你快吃吧。”哎呀，我那种家的那种温暖。
自己懂弄那种包吗？
啊，我也会做，但是没有妈妈做的这么好吃。对，你到北方一定要尝一尝。
哇，这个隐含着多少爱啊，真
的
是。
是
的。
还
有我听到很细节的东西，就是他不是等你回来才开始做，也不是做好了很久你才回来，而是可能他算好时间。
对。
大概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家，所以一打开门就有香喷喷的那个水煎包，
包子刚出锅的，而且是热腾腾的。
所以他那种细心，老人家有些时候爱不会说出口，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是的，是的，
很幸福。虽然是很思念，这个哀伤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你很幸福。
就是妈妈其实是给了我们足够的爱。虽然当时家境并不是很好，因为有四个孩子，收入也不是很高，她是尽自己所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比如说过春节她会给我做衣服，做新衣服，自己裁剪，买了花布过来给我们做衣服。然后她会用很简单的那些蔬菜啊什么的，他知道我们喜欢吃饺子，家里那时候肉挺贵的嘛，他会用菜啊包饺子呀、包包子啊给我们吃，他会把很简单的食材做得很美味。
都是妈妈的爱。
对，都是爱。对，这份的思念就是说是基于这份爱。
是，但是也是幸福。
对，是幸福，
因为曾经有妈妈这样的爱你。
对，
这是人生一个很好的开始，对吗？母亲的爱是我们健康，尤其是心灵健康很好的一个开始，一个基础，
是你一生的财富。
对对对
对，
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有了爱以后就懂爱自己和爱人，对吧？生命有一份安全感，因为无论你到哪里做什么事，你知道背后啊，永远都有一个支持你的妈妈。
对，有一个无条件的爱。
对对。陪伴妈妈这两年，对吧？对你自己，或者你对别人，或者对神， 有没有一些新发现，或者这种新发现怎样帮助你以后更好的来生活来成长？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我开始是我觉得自己是很无助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自己是很软弱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原来我可以去面对这个，就是经历了这么大的痛楚之后，我仍然能够可以开心的起来，我还可以好好的走前面的路，而不是说就是沉浸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痛苦是会结束的，首先是这一点啊。第二个就是我对生命的这种认知是更深刻了，对自己的生命的认知更深刻了，更尊重生命了。当你进了 ICU 看到那些躺在那里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争，
是
都不容易，都值得去尊重。
很好。
就
是说，是不是你从前有一个假设，妈妈没有病之前你就想着哇，如果没有了妈妈了，天就塌下来了，
对，是的，
我就肯定不可以接受。后来发现哎，这个梗这个关是可以过的，对吗？
对，是的。我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曾经妈妈生病的时候，对，我会很恐惧，就是我不敢想象妈妈有一天会真的离开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天会塌下来。但这又是一个事实，我们生命会离开，这是一个事实，对吧？
而且肯定你也希望他比你先走，你不会希望自己比他先走，对吧？
对，是的。我也很感恩自己可以在他最后的那个时刻，我可以这样子这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或者是我对我身边的朋友，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提醒，就是家里有这样重病的人的时候，真的你要好好的跟他们做告别。
是，
因为你要接纳一个事实，不是说我要全力我一定要治好你。当然我们希望是有这样的结果，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就是用各种的手段，我希望他能够康复能够好。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跟现实的来说，
就接受，
要接受，然后就是
总有一天
他会走。对，那在生的日子的话，我们就跟他做好好的告别。表达出你对他的爱，然后多一些陪伴。
你跟他有很好的告别，
这是我的遗憾。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最后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飞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在后来他在医院的最后陪伴的时间，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边告诉他我有多爱他，耶稣有多爱他，我会跟他一起唱歌唱诗，然后一起祷告。
他肯定能感受那种温暖，哪怕他未必能认知你做的每一个事情。但他有没有遗言留给你呢？就在这整整两年当中，有没有说过他对你一些期望啊，或者怎么样？
有，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份很大的恩典。是有一天我跟妈妈在祷告，哎，她突然醒了，我说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她说我的女儿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她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这就是她给我的遗言，
一定好好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对，
第一，这对你的生活他是很关心，代表他对你的爱，所以希望你不要因为哀伤不能好好生活。那第二呢，就是他肯定你这个人，除了爱他也肯定，他也欣赏这个孩子，对吧？
这么多年其实妈妈她也是不会表达爱的人，但是后来她能这样说对我来说是一个
肯定。
而且我特别感恩，她说那个话的时候我是把它录下来了，我用视频。
这样。
是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是其实是一个遗言。对，
其实我有共鸣啊，我也是妈妈到临终的时候，她竖起大拇指对着我，我非常感动。因为中国的父母都是骂的嘛，都是老说哎乐意你什么什么什么不好，但是最后他还亲吻我的手啊，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也是最后几个月，好像一个月不是最后那一天，他亲吻我的手。另外有一次，他有竖起大拇指，是夸我姐姐跟我可能是照顾他照顾的比较体贴吧。他的意思是，也说过爱我们，这些对我这个在骂声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感动，也冰释了很多我跟他的前嫌吧。
前嫌，对对对
对。
所以从前我总会跟人说，我跟我妈妈是爱恨交缠，感谢主啊，最后半年得到医治。现在我只会说，我爱我的妈妈，虽然她不是完美，我也不是完美。
是的，对，当然我和我的妈妈也有很多的争执什么，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就是爱可以遮盖一切。
是是是，
爱是从神而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一生就是爱，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然后我们也谈谈你的爸爸哈，知道你的爸爸。是跟妈妈很不同，是很突然的离开世界的。
是的，
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经过吗？
对，其实爸爸的身体一直还算是不错的。是2021年我回家，也是陪伴了爸爸大概一个多月啊。
当时妈妈已经离开了。
对，妈妈已经离开了。
其实他很孤单的。
他很孤单，但是二哥跟他住在一起。
哦、
如果我回去的话呢，我跟爸爸两个人住啊。然后就照顾他，陪伴他，也是蛮开心的。我大概是7月份回去，我一直住到9月中我才离开。然后11月初的时候，爸爸突然，哥哥说爸爸摔了一跤，看电视的时候起来想给自己倒杯茶，结果摔了一下就进医院了。那进医院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么特别的严重，而且也控制了他的各种的症状啊，病情也控制了。后来就开始发烧，发烧之后呢，医生也用了最好的药给他治了，把这个烧也退下来了。然后医生跟我们说，说爸爸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好，我们还挺开心的。然后我也买了机票，我就说爸爸一出院我就会回去。然后没想到突然就出院的头一晚上，晚上的时候突然爸爸就不好了，就急转直下，就那个状态就特别差，然后送到 ICU， 然后我就立刻飞回去的时候，当时爸爸已经昏迷了，因为是在疫情当中，所以是我是见不到他的。
哎呀，
然后我到了 ICU 之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视像电话，把那个电话送到爸爸的耳边，我就在跟爸爸说话，我说爸爸我很爱你，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我就在医院的门口，我说我大哥我们都在外面，我说如果你要是感觉不好的话，你记住啊，你是信了上帝的，你要跟着光走，主耶稣也爱你，你记住你一定要拖着主耶稣的手去走，你不要害怕。我就一直跟爸爸这样说，我就看到他在流眼泪。他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任何表情，但是我跟他说这些时候，我就知道他就开始在流眼泪。
他听明白了，
他听明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牵着主耶稣的手走，不停地在给他去强调这件事情。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领进未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我祷，搀我手，防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常引导。
续语。
在这里有陈姊妹的聆听者和同行者，除了乐意还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小峰就邀请你哈，陈姊妹的故事有三集，你就做三集的聆听者好吗？
非常乐意。
那听了陈姊妹故事的第二集，最感动的是什么片段呢？
最使我感动的片段是那个陈姊妹在讲到她每次回家的时候，妈妈都会算计好时间，然后给她做她最爱吃的水煎包和小米粥。我能想象到那个带着妈妈爱的那个热气腾腾的画面，真的是充满了家的温暖。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游子会想家，我觉得那种想家的感觉，那种关于爱的记忆，也许就早已深入我们的肠胃。就是那些味觉带给我们的那种想念，对家人的留恋
啊。你也有同样的经历，也是游子回家有饼吃。
对，感觉有妈妈在，有饭菜的香味，就是那个家的味道。
哎，想到乐意都流口水了。那你最欣赏的又是他的什么呢？
最欣赏就是他在他爸爸临终的时候，在病房门口呢跟爸爸打那个视频电话，然后他就交代爸爸让爸爸跟着光走。我想到死前的那一刻，我们会终于明白，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爱的人他的那个灵魂归处。
是，
我们会追问他去了哪里，他是否内心真正接受了耶稣。所以就更激励我说，在家人还活着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为他们传福音。
这个我其实也是听得很感动。那你觉得陈姊妹所讲的故事又有哪些方面真的使你也会被牵动，因而得以成长呢？
我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就像他妈妈临终前对他遗言中说的那样，说他是个好孩子。所以在爸爸妈妈生命最后的时光，陈姊妹呢都有在身旁陪伴照顾爸爸妈妈，都有机会与爸爸妈妈有告别的机会。
他
甚至说他把妈妈对他的遗言他都视频录了下来保存起来。我觉得这些父母与他之间的这种相爱会照亮他的内心，会让他在未来的路上勇敢前行，因为他知道他是被爱着的人。所以我想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陈姊妹重要，对我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能确认身旁的人爱我们吗？
是，
我是想说得到过爱的人才能给出爱。
非常同意。那我就大胆的问小芳，我知道你的奶奶已经离开世界了，她也是你所思念的人，因为我记得在中秋我们团圆的时候你就提到你的奶奶。那你的奶奶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给你会影响你的呢？
其实我奶奶临终前呢，我也没见到她最后一面
啊。
但是我现在走在路上，我看到那些跟奶奶身材啊、长相啊长得像的人，我都会停下来看他们一会儿，然后我就想一会儿奶奶。我觉得因为是我得到了奶奶对我的爱，所以呢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跟老人待在一块儿，也愿意特别服侍老年人这个群体。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奶奶对我最大的影响。
很好啊，能服侍老人真的很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耐心。听众朋友，你呢？你听了陈姊妹的故事，还有小芳她作为聆听者的故事哈，邀请你也来延伸这故事。你听了这两位姊妹的故事，你又有什么话想回应他们？等着你的回应来延续我们的故事。谢谢小芳，下一周你还有再来啊。
下周见。
好，拜拜。
拜拜。